各位法师、各位亲戚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来临我的课，阿师傅、二师傅硬逼着我来，要跟大家聊聊，佛学思潮、依教奉行。受戒辛苦不辛苦啊？
辛苦
啊！啊？不辛苦才怪！不辛苦再坚持一个月？啊？怎么样？
好，
好的分掉的。热的天，好排班都拉来拉去，然后呢上厕所还得排班轮流，晚上没得洗澡，再坚持一个月怎么样？
好，
谁说好谁留下，好不好？刚才谁说好？大家有记录的吗？你们留下。受戒是一件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哇，长到今天这个受戒啊就变得很复杂啊，时间这么长久，这么多人，佛在世传戒本来就是家常便饭，经常有的事情，也就问个真难，沙弥戒嘛，在剃度的时候就受沙弥戒了。受比丘戒通常在剃众的时候选出十个，然后问一下真难就受，也没那么多人，也没那么多人了。现在已经演变这么多人受戒，所以有一个。很多困难的事情，一个是场所的要求，这么多人要需要这么大的场所，它是配套的，佛配套，比如说这戒坛活动有这么大，那么住房、吃饭啊、洗澡、上厕所，你光吃不拉的行吗？对不对？哦，我今天看了一下你们疗房，一层就你两个，一层两个，不知道你们平时怎么上？啊？上还是不上？就是有点困难嘛。有时候说来不及，这都是情有可原的。那我这么说，你们的明天就开始迟到，对吧？这是有点困难，比如说突然间遇到天气这么热，今年天气比较不正常，比较不正常。最近北方看华北、东北都报了是30多度，30多度，南方的哪凉快才20多度，20来度，平时这几天都20来度，这个地方报了30度、31度，也就是很正常的情形。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，就很麻烦。去年也是在河北，没有这种情况，就是热。后面还有多长时间呢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，戒牒没送来。如果你千辛万苦没拿到戒牒，肯定怎么样？也出不了坛嘛，那只能拖着。他需要这么长时间，这么长时间拉在这里，其实你就受戒，就受个沙弥戒，受个比丘戒，受个菩萨戒，有些道理讲清楚的受了，受完了就完了。 明天开始就要远征团啊，请假啊，然后大概再过两三天你就等等两三天，慢慢等两三天就等完了，后面还用长时间干嘛呢？学界有些有人愿意听，有人不愿意听啊。是吧？你嘴巴都愿意听，心里不愿意听，就很麻烦。这里面要相互配合，相互配合很重要。营里师傅给你们拖的也很辛苦，他们要睡比你们晚，要起得比你们早。然后呢，好几位营里都生病了，生病了呢还得站岗。啊，营里师傅来又怕这个大家不太去学，他大部分都很自觉。这次团建大家表现都很好，表现很积极啊，老早就来，等着呢，很难得。那营里师傅们那个管理也有关。啊，然后要怎么样？后期还要继续，不能说收的尽快完了，大家就可以分解东西，继续啊。最终目的没达到，是吧？这个计划啊，还没胜利嘛，是吧？还要继续，常住也要配合，然后呢，实施都要配合。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！现在对于传戒啊有点害怕，怎么害怕呢？就是很困难，传戒很困难。我说困难，有些人有什么困难啊？传戒不就完了？那太多的事情，运作当中有太多的细节，太多的细节，要一一的去。沟通就很多困难啊！这个我看了戒指，你们互相之间要互相配合。如果搞不好打起来了，往往一些小事情打起来，在戒场上很常见的事情啊，就是新戒与新戒当中的互相关系，新戒营里的关系，营里营里的关系，营里常住的关系。常住与常住的关系，常住的运作当中有些意见不统一啊，也会产生隔阂，产生矛盾。那么跟戒场常住跟营里当中也会有一些意见不统一的运作，要一一的去疏通。然后呢，等征团实施的互相沟通，互相配合。如果不配合，这戒也成不好。所以啊，有太多的麻烦的事情，太多麻烦的事情，就是这个很害怕，他这要新传戒啊，新传戒，我是不得已去，不是很乐意去。我跟你们讲实话，讲真话，不乐意去，麻烦啊，弄不好，我们一直要求这样，要求那样，你要对方不乐意，不愿意，你跟人家结冤仇。经常是这样，我们提出一些基本的要求啊。我也常常跟戒场的那些营里去吵架，有这样的一些事情，你做的不太理想，我去说他，说这样人就不乐意啊。那实质上说配合也有种种问题，也有种困难，要一一的去配合。然后最后这个还有十几天的时间。啊，那个我们要祈求佛菩萨加持我们，一个是平安无事，大家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我们要看本山的住持的法力如何。什么叫法力如何呢？把戒节早点弄来，早点弄来，我们就早点解脱。说是说不怕，没关系，很着急，更长时间耗在这里也很难受的。我本人就是难受，有别的事情呢、耗在这里，还走都走不了。 是吧？然后呢，真的事情呢也没看没多大事情，就得耗着。有这么一些事情啊，所以呢，大家要忍耐，再忍耐。那么我们出家修道啊，本来就应该去这个怎么样，吃的种种苦才是。那么这本来这一点苦也算不了苦，也算不了苦。但是突然间，原先在寺院当中也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紧张的生活。今天排班吃饭呢，像这么多人拉来拉去的，会有一点的心情会有一点波动啊。那么搞不好，如果搞不好就会发脾气了，弄得不愉快啊。前几天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不愉快。但愿后期不要这样，要再接再厉，有没有信心？
有，
一定要接受，是啊，接受完三坛大，所谓三坛大戒，要接受完。这个大家表现这么好，就不能再收拾，继续努力。好，那么今天晚上跟大家聊一聊，就是我们出家，今天都是我们自己的人，没有外人。然后有居士，几个居士偷听也没有关系。我们就讲戒的一些事情，就讲讲我们出家的生活啊。出家是一件容易不容易的事情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容易？你说不容易这个？啊，为什么不容易？出家为什么不容易？但是个人不容易都不一样，每一个人所谓的不容易，这个都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来出家最初的一些想法和动机啊都不同。我们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工农山村分子，简单说各行各业，这里面信仰不同，文化程度不同，接受佛教的影响教育也不同，然后呢我们要在这么一起生活就有一定的困难啊。那也有人认为世俗太繁杂了，有一些人在社会也奋斗过，一番事业的挫败，感情的失落，家庭的变故啊。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，从影视上看着出家人生活很好啊，一个很飘逸很自在那种样子。那么还有一些人认为他家人有功夫有武功啊等等。我那天来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坐飞机的一个人，他就问我，师傅你是不是少林寺的？我说不是。他说你每天练武吗？我说不练。还过一会儿他又问，师傅你练不练武？我说我不练。他说别人都有练武的嘛。我说出家人有练武有不练武的。算命，看他会遇到这样的人呢。就帮我看看相吧。我们就一不小心说啊，你挺好的，然后他就接着说，哎，那你有什么问题没有啊？其实我都不会，不会看。也有一些人会看。那么以不同的因缘嘛，进入我们啊，有的身家比较清闲。寺院比较清净，然后呢，因为世俗比较繁杂，然后呢，进入佛门。一进入佛门也没那么清净，那怎么办？尤其今天的寺院，也是各行各业啊，有很多杂沓的事情，有些事 验变成游览啦、啊，变成商业啦、啊，给我们修学会带来很多的困惑，是吧？有一些人也感悟人生，世间无常、厌世这种情形，或者是追求真理，然后信仰佛法，所谓的了悟生死。那后面这一个所谓的追求真理呀、啊，了悟生死、啊，刚开始也没太多人懂这个道理。出家很多都是凭着因缘，很多莫名其妙的因缘对佛法产生的好药而进入。你要说出家之前就懂了很多道理，这样的人很少啊，往往都是很凭着过去是一点善根的因缘呢来出家，之后呢慢慢学习善根的增长啊，对佛法的好药啊，然后才知道有所谓的了生脱死。我本人就是这样啊，那只是小时候觉得佛学教挺好的，只是这样而已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了生脱死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够了生脱死，也是吃吃饭而已了。那天受沙弥戒，有沙弥有五德嘛？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
记得。
第一点什么？ 来的不是说我想控制他就能控制。你看打架吵架的人，他不是愿意打架，他也不是愿意打架，他那个火一上来就没办法，你拿灭火器灭都没办法。我们那天一起来的那个居士嘛，他说那某个人火气大，他就要吃点中药。我说火气大吃中药吃得下去啊？他就脾气大，不适合跟他上火的吃点中药。那火气大的人吃中药管用吗？那就不叫修行嘛，是吧？那叫吃中药就好，对不对？烦恼来了吃中药，好用不好用？
戒定慧的中药，
戒定慧中药理论上是这样啊，然后呢，你真正来了，你戒都戒不住了，修定也定不了，对不对？智慧产生不起来，然后都是贪嗔痴，他就会贪嗔痴相应，所以说就有点难，是寄生主宰，寄生活着是吧？啊，发心出家，来进道路。心里想的是佛法，内心所想的是还是佛法这个心。第二句呢？
回心好，念法好，
念法就回心心好。我们已经剔除虚幻，来受戒报道的人有不少人带着西装，带着皮鞋。然后你查出来问他说你为什么戴这项链，他说我没穿，你没穿戴干嘛？啊，也有几个这样的，但是没让他进堂了。我们是剃除须发，头发剃掉，在家人因为有很多头发，他会有很多活可干，啊，今天剃个三角尖的。啊，明天弄个鸟巢，然后弄个雪地方，七层八层卷的啦，直的啦，弄个辫子，我们都没得弄了，对吧？剃得光溜的，你看你们净坛剃吧，三明戒剃的，估计这是，啊，那明天还要剃。哎，有人说的老剃了，干嘛呢？鬼气挺好，从头开始。剃头了，出家都从头开始，先把头给你剃了，你就没得玩，也没得懒，也没得输，你就鬼气行好，指甲都不乱留，这些人有的留得很长指甲，男生还好了，女生他们还要染那个指甲，还有那指甲上还画什么画画，他们觉得很好看。然后这个审美观点不一样，所以我们越出家人看到实在是奇丑无比，那么难看。然后他们穿鞋的前面还挖个洞，然后呢，他们那个脚趾头伸在外面。你说这居士我也比较熟，我说你这脚伸在外面很好看吗？他们那个指甲画的有画，那个伸在外面好看，我都觉得很难看嘛。他说你觉得难看嘛？其实别人看着很好看嘛。这个是叫审美不一样，对吧？那我们这些都没有，那干嘛呢？定法护法大家法啊，我们认为说这是最好的。你要学佛嘛，你看佛当初是太子的身份呢，他把最好的不是都不要了，到深山去。然后呢，剃发，穿的是有没学佛，银子，这一生要把这个出家衣服穿到底呀、啊，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那我小时候刚出家，老和尚告诉说，你不要说什么修行不修行啊，这一生身穿能穿到底就很不错了。我想想，穿个身穿到底。哎，经过的漫长的岁月过来，看看真是不容易。很多人他就穿不下去，很多人穿不下去，就遇到种种烦恼、种种困难， 又把身段脱了，也就要发愿，就是才要发大愿，发大心。成佛还是比较漫长的，但是要把身段穿好。有没有这个愿望？
有，
必须的，
是不是？
必须要把身段穿好。不能这么没出息啊，你已经是啊，那受戒问遮难，你最后一个问你是
啊，
是不是？问你是丈夫，然后大家都讲是大丈夫，那有人会加个大字啊，是丈夫，人说是大丈夫，丈夫就是意志坚强，意志坚强。出家一生当中会遇到很多困难。遇到很多困难，或许有人遇到，或者有人还没遇到。如果说你有意志坚强，再大的困难它不成困难。比如说最近受戒这么一种的生活，有人觉得很简单，没有什么，就是开个班嘛，我每天上课啊，我在这里受戒，基本上讲课的多，别的地方没有讲课，讲了几堂课都是干嘛？都是拜，早上拜，下午拜，晚上拜，一拜就是两三个小时。那有点拜拜点跟烦恼。我遇到一个弟子说，我业障都消完了，业障消完了，这么拜还不消还了得？我说你本身这就是很烦恼啊。他说我受不了啊，我对他消嘛，是不是？那就这个是比较困难，当然是因人而异的，有人觉得很困难。我本人觉得也是出家不是儿女，不是很困难，我也是从出家过来的。这就我还得看什么？看信心，看你信心。这佛法总要耗药。有好药有信心就没有问题，这个法服呢一定要把它唱到底啊。第三句呢，啊，永隔亲爱能自莫故，哎，永隔亲爱干出家什么都可以，舍得得父母都不要了，所有家常甚至有成家的人都不要，妻子都不要了。然后出家一段时间了，他又什么都放不下，什么都有问题。你刚一开始问他，你处理好家里之前什么都处理好了，然后呢一段时间父母又放不下，其实确实是出家人最孝顺的就是父母，父母又放不下，然后呢孤儿又放不下。孤儿你懂吗？顾二就是以前结婚的妻子，我叫顾二，又放不下。哎呀，他说他我多么他可怜呀，没人管他，没人照顾他，他就想这个。刚开始他是一刀两断，不假，他也想学莲池大师七里沟。他一段时间的这个放不下。哎呀，我那儿子还小啊，小孩很小啊，我要得照顾他。我遇到这不少这样的。这叫做永隔亲爱，无私莫故。但是难呀，又有问题，一段时间他又有问题放不下。父母放不下，他心有可言啊。然后呢，妻子恩爱，你这个放不下，修道就是很大的障碍。就很大的障碍，就想回去了。那么家产还剩多少了？又没解决完了。因为是很多多年前嘛，有一位去的沙弥，住了一段时间，他又走，走得又来，来了又走。他什么原因？他的家产没处理完。我说你都出家了，管他家产没家产，他就是放不下。这次我又遇到他了。我说要不然你做戒去啊，他说一年还没成熟，他都快40岁了，他说一年还没成熟，还没处理完，他本来都已经处理完了，还有一些尾巴没处理完，啊，我在那里处理，慢慢处理。 啊，那你犯下，这叫真正所谓的犯下，有一定的困难。理论上说，嘴巴说都容易，看破犯下才能够自在。但是你看看这世间有几个人真正看破倒是看得破，犯下有点难。都知道世间是无常的，一切都是假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
是这样。
啊，紧急关头来的怎么没我的份呢？是不是这样？这就很难嘛，是吧？面子放不下，情感放不下，那么名利放不下，种种的问题，真是这样啊！乃至出了家了，那世间有一点点小官了，他也想挂一个，我就来跟你。来这里来现场之前去参加中国佛节开会，我会问戒。我住了两天，我看看各路的消息都有，我听着听着就很辛苦啊，我赶紧走啊。本来我没那么早来，我是计划21号到这儿，其实我是9号就来这里，我说挺冷的。干嘛了？他们要为争取一个理事，一个什么常务理事啊，还有一些更高的，又想当什么副会长啊、会长啊，如何这般？我想大家都出家了，干嘛喜欢这个东西？我说这个东西不是开会吗？我开会也没什么用啊。那有人说有用啊，开会也有用。他干嘛用？他说写在名片上。我这个名片上写的你有什么用呢？那有人说是需要，我说这有什么需要？他说写的理事啊，常务理事啊，他在外面好忽悠啊。我说这忽悠谁嘛？谁管你这个？他有必要，甚至需要参加一个代表，他们都放不下，都会去争取。是吧？我说这一些大德都是全国的高僧大德，他们都是住持一方。我说这么小小的一点事情都放不下，怎么得了呢？他说实际存在这些情况。我说这干嘛呢？真正犯下是很难，真正犯下是很难。如果真正犯下，像教授师说的啊，教授师自己讲的，直接犯下嘛，自我犯下。那肯定没有问题，那是闲人圣人的，闲人圣人不存在管理的问题，你怎么都行呢？他能够随顺世间的自在，他没有问题，他安住在法上，他不是安住在自我上面，肯定没有问题。但是我们众生烦恼来的都安住在自我上面，他就有种种问题，你要管，你被管。被人家管，那有个能管的被管的，这样他就会产生怎么样阶级，又有抗争，这样呢就很难。反正真正放下肯定没有问题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放下。世间有没有人放下？有人放下，那些圣人他就能放下，他才会成为圣人。你不放下，他怎么成为圣人？他放下世间的种种物欲，他以法才能相应。我的物欲自我不能放下，以法不相应，以法不相应，那就很难得到利益，也不可能成为圣贤。真正放下，他成为圣贤，那肯定没有个怎么都可以。所以呢，要永隔亲爱，无时莫无时莫不分彼此，不分亲疏。啊，为其第四句话，我什么呀？
为其相应，
分同道故，为其性命。那真正犯下为其性命，你看那些古往的高僧大德，为了求法，叫做为法忘虚啊。你看法显大师，快六十岁，50多岁58岁。还来西域求法，70多岁了还到处去弘法翻译经典， 啊，这个我即兴命啊。玄奘大师啊，徒步去啊，我们今天坐飞机坐长了都受不了。坐高铁、坐动车几个小时、十个小时太长，受不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一个报行不行？我们的心意识上就没有古人那种意志。过去去哪儿走路啊，现在坐车稍长一点，路况不好，车不好，都受不了。这就有差距，有差别。你们吃饭能不能吃那一锅？
吃不了。
大家都是这么大个干嘛嘛，像个锅一样，是吧？我们经常带那个锅出门呢，到安检的时候，安检说你们经常拿个锅干嘛？我说吃锅，我说锅是干嘛的？吃饭，他说我这么大个，他说那是个锅。那个我们发给你们那只是小量的，锅有三种量，那是小量。如果是大量，可能更大。那用的那么大干嘛呢？古人他就能吃那么多。不要说古人，我们现在就有人吃那么多。现在你去看看，他一天吃一顿，他就能吃那么大，饭菜都在一起，有时候还不够。没骗你啊，那以后这个人还在啊？这夸张不夸张？以前是一个吃更多的，现在不在这儿，以前是住了好几年。他稀饭拿一锅满，馒头两个，菜一碗。我们全部吃完了，行坛都收拾完了，他还在那吃，一点不夸张。你问问我们的营里师傅，他们都知道。他都是那个，所以说佛制定他有他的道理。我们今天的报体已经不行了，我们的报体已经不行了，吃不了东西。所以呢，有这个病那个病，等你一病到医院一查，全部是癌症，是吧？过去没听说那么多癌症呢，我小时候也没听说那么多的癌症，但是那时候可能也没查出来。现在十来岁的小孩子得糖尿病，你说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你这是暴体的问题。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啊，跟过去相比不一样。昨天有人，我们那位，他是拿着西瓜切了个西瓜，我说现在西瓜吃不了，他不相信，硬切，切完了果然吃不了，没法吃。我说现在什么时候季节，什么水果都有，有一种是冷藏的，一种就四季都在长，这西瓜一年四季都在长，都大棚里面，有的是催熟的、打药的，那西红柿啊很红很红，放二十多天还好好的，吃吧，你吃了你不得癌症才怪，而且你不吃吃啥，爱吃，是吧？因为现在没办法，我们生存在这么一个环境，这么一个时代，啊。所以我们学法，出家学法，首先要怎么样呢？有牺牲的这么一个精神，好来这个求法。现在学习佛法比过去容易得多，所以我们对法的不尊重。你看过去古德啊，要到哪里去精进善知识求法啊，千辛万苦。去，然后呢，也就是善知识会告诉他三言两语，他依着三言两语去修、去参、去学，他就能得到道义、利益。现在知识的贬值，什么知识贬值？那到处都是啊！你不要讲，不要他不要听，他都有的学啊，网上一搜多得很。一边讲课，现在一边讲课，底下人有电脑有手机，你讲的他马上去百度一下，你讲的正确不正确，讲的对不对？ 他一谈，过去没有啊，老师告诉你什么你就是什么，现在不是。然后他查着老师给我百度出来，不是你讲的那样。你怎么讲？没法讲。这有的学，网上有的学，白天有的学，晚上有的学，是不是？现在这个网络世界太疯狂了，所以知识贬值啊。那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办博学院，招不到人，招不到人，所以大家不愿意学，学对学习求学这个思想啊，慢慢的淡化。学也那样嘛，不学也那样，大不了当和尚，对不对？大不了当和尚，学不学都无所谓，有这种思想。甚至有一些师傅不让徒弟去学习的，也有怕徒弟学坏了，他就把他困在寺院里面。这个有个人的，各个师傅有各个师傅的想法，有的外面的环境也好啊，他认为他自己再会安全一点。那我认为这是个办法，是个办法，是吧？第五句呢？
为自求大成，为助人助。
啊，我们要自求大成，自求大成。小成都是方便，大成究竟成佛，那才是究竟啊。我们学习佛法或者去度化别人，你都不学，无法去成就别人，去度化别人。那有人说，那一念佛念一句佛念到底就完了，什么都不学。那有人问你佛法你怎么讲，问你，你说那受戒怎么受？阿弥陀佛，有人讲阿弥陀佛，受五戒，来参加居士受五戒怎么受？阿弥陀佛。可以的，你教导他，他教导他，你就要学很多知识啊，很多道理，你才能够接引他。所以今天这个佛教啊，已经走到这样了。如果大家都不学佛法，就无法继承，无法呢去传播，所以说至关重要啊。那么出家。出家这里讲的出家的一些动机，出家不是为了衣食啊，不是为了一时安逸或者消极。世间的很多人认为他是让我们出家都是消极的，出家也有消极的一部分，不能说没有消极。我们对世间的种种欲望啊，种种追求会犯下去，这就消极。对学习佛法、修行、度化众生，我们是当下承担。这番练是积极的，始终要抱着这两种啊，对世间物欲的要求我们犯一点。所以求学佛法、求知欲不能没有，一旦没有，这出家就很困难啊。现在你看出家人呢，到哪里都是没地方住，没地方住。出家人没地方住，很多庙没人住，还有这么一个矛盾。今天上午有一位道友，我们在聊，他去一个名山，挂个单都不给挂，他的庙里人又很少，挂单也不给挂。然后他又拼命叫说：“我这里没人住啊，我这里没人住。”然后呢，有人来了，他又害怕，他抢他的地盘。有没有你们有遇到这种情况？怎么办？接着走，大家只有走啊！很多人受完戒都在走啊，走啊，背个包走啊，是不是？都在路上，对不对？去哪呢？没地方去，没地方走人呗。出家接下来安住的问题。出家动机明白了，为了了生脱死，世间无常，感悟人生。然后呢，我们要自求大成，为度人故。为度人故，这怎么度人呢？你要住一个地方，好好学习呀，对吧？东北人说你不晓咋办？ 很大，没人住，他希望有人住，这是个矛盾。但是你们将来有姻缘，自己去建一个寺院，要成就别人，但是你要首先要研究出家人的心态，一定要了解这个。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，你要永远是没人住的。我很不客气地说，有人说那你难道研究了？我多少懂一点，我多少懂一点。所以说我们那里就人多得个要死，不让他住他不会的要住。我多少懂一点。很多没地方住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在哪里知道不？你们做过调查研究了没？这整天找你出家，你必须要研究这个道理啊！你说我为什么要出家？为什么那寺院不让我住？我为什么那个寺院住不下？你要做个研究。你如果说做完戒了，到东西参学，你就做了个调查，为什么这个寺院住不下？为什么这个寺院这么大没人住？这是个课题。啊，好，什么原因你们知道吗？听着不客气的话，当头的还没有好好的研究出家人要什么，出家人要什么。你跟理论上讲，以佛陀最高伟大的理论去要求别人，那就不可以。啊，出家人应该怎么怎么样，出家人怎么样？是啊，理论上是这样。你要知道出家人的苦处在哪，苦处在哪。出家人要找一个安心的地方住，他是为什么不安心？但是出家人的命就是这样，什么叫做命就是这样？佛陀规定说，一个地方住不要超过三个月，因为我们有祖传的，所以说一直跑，这是一个原因，这是一个原因，因为那老和尚也在跑，小和尚也在跑，小和尚看老和尚跑嘛，他也就跑。好啊，他所谓的参学啊，古往今来的高僧大德也都是这样子，他也跟着跑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不能安心，不能相应，自己跟自己不相应，在道场好像很难以你相应。你们有没有找到一个以你相应的地方？所以说你一辈子再找，一辈子都找不着。我就经常讲这句话，出家人都会找一个相应的地方，然后一直都不相应。我们有多烦恼啊，常住所有的运作都要符合你的要求，那很难的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。吃女巫的吃饭，有的喜欢吃饺子，有的吃面条，有的吃米饭，有的喜欢吃饼，都做满也吃不完，不做满也有人要求。一个常住也是这样啊，你都煮罗汉菜，有些人就是硬，也煮各种各样的菜嘛，辣的不行，咸的不行，淡的不行，稍微米饭多了也不行，这种困难。所以说你要要求常住来相应自己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你只能说差不多去适应常住，学会适应常住，慢慢的住下，慢慢的住下。你要要求常住适应于我，那是很困难的。所谓的我，你要求的是什么？有人说我要求自修，我要求闭关。你啥都不懂，闭关闭了几年关，几乎都是分的。我很不客气，我一出家去闭关都成分， 熬啊，24个小时，就给你8个小时睡，还有16个小时怎么办？这怎么过？拜佛一直拜，那一直拜佛你很难受的，他一直打坐也坐不下去。如果能看看书会好一点，如果说对经书不好要看不下去，那肯定得分掉，不是那么好心的。公开有人说我要求自修了，自修你修什么嘛？你自修干嘛？你叫你做什么事嘛？你嫌管人烦，叫你修嘛？你又觉得太刚要，他干嘛呢？有种种实际的问题，实际的问题。我们在做的有的出家很多年了，10多年的都有，是吧？自愿看多了。你想想看，如何此试验使你非常的满意，样样都满意。你所做的试验非常符合你的要求，刚刚好，非常满意。这样的人有多少？举个手看。我才4个啊，5个，300多个，5个，百分多少？当然有些人没洗手了，真的困难，几乎不可能，几乎不可能。就是你对这个禅修非常满意，所有的做法你都满意，那怎么办呢？常住持这样做，你既相信他不相信，你离开什么？他几乎都不相信，所以说都离开，是不是？都在走，都在找地方，走啊走啊。是吧？请问路在何方？啊？所以等一下可以走啊，一抹油就走人了。各位，他这个路在脚下，这脚下你看他不适应走人，不适应走人。那你一直走下去怎么办？我们要成就道义，要学习佛，要修道，肯定要住下去。心安的道理嘛，心安首先要身安，身不安心也很难安。前几天你们坐这个座位斜的，斜坐在那里，怎么样？坐不坐？
不坐。
我来看他的坐，像你们这么侧着坐，我这坐那会很难受吧？侧着半边那么坐的。他说搬椅子搬来搬去呗，想都想，你想让他一分钟想嘛，你不能说这样让他坐着难受，难受心情作为底础，尤其讲课讲人听不懂，能够舒服的就会怎么样？他就难受，他就不听，我想办法去上厕所，
对不对？
我想尽办法去上厕所嘛，我也想，你们上厕所不能不让我去，我憋着都不行的。其实没那么憋，他想反一下，是吧？后来我说一定要去熬过来，做得难受。就是他身不安，心很难安。修道也是这样，住一个道场啊，心不安，身不安，心很难安，住的不适应啊。然后很多是不得已，我们只能慢慢的去相应他。相信他，这是从我们自己来说，而常住来说呢，很多当家师班上他不了解出家人要什么，往往呢会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然后要求大众这样做那样做，这样做那样做，其实大众就会很烦恼，会很烦恼。来个什么官员呢？还把你迎接很好看，很庄严呢。然后还在那里晒太阳，等啊等啊等啊，你会很烦恼。然后呢，住持他自己拿把雨伞，或者他躲在哪个门楼里，然后让大众等着呢。然后大众会以为招供怎么样？你还有这么好？那大人家又怎么样？吃我的，用我的。我叫你在这关你都不行啊，这想法对不对？ 啊，谁吃谁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出家仰赞佛陀的光明啊，不是说吃你的，你没那么多东西给人家吃，我们靠着佛陀的光明，护法龙天的护持，我们才有这碗饭吃。所以我们要修行，要感恩，要感恩啊，报四重恩，知不知道？所以你们将来去当护持，早先的，早先的，不要去折腾大众。如果老折腾大众，他做不了，他不住，大不了我不住你这里，这别扣押我不要了，我再受戒去。他怕你什么都不行，这天天扣押，扣押扣押呗，我不要，我再收一次。你要记住这个道理啊。然后呢，往往会不太适应大众的一些个要求，比如说他功课做很长，功课做很长，每天打鼓，我的信徒需要啊，常住需要会用啊，然后呢，有居士要求天天打鼓，出家人就天天打鼓也是很烦呐、啊，烦不烦？
烦、
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其实我很了解这方面，因为我自己本身一直这么过来的，天天唱那，天天唱那，一冒唱那，对不对？就很烦，很烦怎么样？我大不了不住。然后对住持说，你住在这里，你打个鼓，我不是给你蹭钱了吗？他说我不要你钱呢。就在那干什么？他哪里给你们住了？在我们在那里一个月就四次，谁来就四次，你打打你就打不打，还可以，他就能接受啊。如果他天天打，多少天不接受？那是整天不正常的生活嘛，天天的拜月，天天的唱赞，这里钱的怎么办？我看你的不少地方是这样啊。如果说你将来你们去将来去组织道场啊，我告诉你，出家人不会饿死的，你不要怕，哎呀，反正没有费用，你好好修行嘛。那实在没得吃，你就怎么样，跟韦陀菩萨示威。我说我没得吃了，我这么修行没得吃，我撞死给你看。他肯定我都不太会去赶灾的，其他不在我都不在你找，是吧？你小天不要折腾大众，折腾大众，那只是你自己的需要。好，我这里很庄严啊，信徒来的，我满足信徒的要求，信徒的要求无有止境。每一个人他都说我当如打一堂，他都要去要求当如打一堂，然后你为了满足他，哎呀，这个对这边贡献很大，他给了我很多钱呐、啊，他要去单独打一堂，然后就通知大众单独打一堂，那这样的居士他多了，你有没有标准？他都要求，那么我们怎么能死定了？就天天都是天天，对不对？为了满足那么一个要求。也是他不了解地方面子，然后他说我要我们那个庙里为了树立道风啊，然后每天诵经啊，就每天这个人这个这个人那个了，啊，偶尔诵一下还可以。你看早晚课两堂了，早晚课早课这就早早的起来，你起码得有40分钟，饭店之前的准备，一打板一打钟你就睡觉不踏实啊，即使偷懒睡一会儿也怕过头了。对不对？就是立马就起来吧，起来上殿，上殿吃饭，这个时间将近要多长时间？2个小时，至少要2个小时。这折腾，因为我们早吃了早饭，通常是很困的。几乎出家人早餐都比较困，会不会这样？
会，
是吧？我都了解，比较困。然后你多少留一点，留一点让大家能睡个昏觉，躺一会儿。他哪怕那个船上躺，因为出家人那个船上很可爱的，对不对？遇到叫难就把被子叠个豆腐块，今天要不动，他很难受。他一会儿要躺一下，一会儿躺一下，我就知道这种情况， 哦，他缓解一下，他其他地方也没办法去贯通，就因为房屋他就能够贯通一下，躺一下被子拉过来走了扔一边去了。好，但是团建期间要求整齐，不要叫大家整理内容啊什么的。啊，然后呢，下午如果有诵经，你诵短一点，大家也不问头。如果你密集的满满的，上午挤满满的，然后下午或者是中午休息一下，中午乱休息也不行。然后在下午没有宽松的时间又去诵经，然后晚上再诵经，这就很辛苦了，这就很辛苦。虽然说诵经好，大家都知道，其实很不好。哎，有些就是大家说，我叫他诵经啊，我们叫他做坏事的事啊，理论上是这样。然后呢，住持当家都比较忙，他接待客人，接待客人时间过得很快，诵经时间过得比较慢，是不是？他觉得我都很辛苦接待客人啊，我接待居士啊，但是你的聊聊天就过去了，你虽然也很烦，但是比诵经过得会快一点，对吧？啊。然后呢，还有上晚宴或者是共修等等，这个时间尽量短，尽量短，一口时间能短，大家就比较高兴。你说禅堂里面他做养息瞻，丛林的规矩，长堂的规矩，一个半小时，他养息瞻一个半小时，如果在那边上喝茶，还只是一个半小时，那就是很难了。但是那个鬼子做不了的人就会很烦恼，就会很烦恼。哎呦，那丛林不能改，我说怎么不能改？短一点怎么不能改？我说那是老祖祖宗定下来的，老祖宗定下来的，要看大家能不能做得到，对吧？那不是借力啊，大家觉得腿子做得刚刚好适应，可能一个小时，或者是五十分钟，那有一些长的，那五十分钟做什么嘛？太短了，啊，太短了，长了。为什么你那个长堂没人住？就是因为香太长。我不客气的说，规矩太多，一天到晚就在那里规矩规矩规矩，没有要求是好好的用功，坐在那干嘛的？规矩干嘛？规矩是帮忙用功的，他忘了用功，就强调规矩，然后呢？为了长盘的好看好听，所以香拉很长。注意这个，现在人跟过去人不一样，心很焦虑、狂躁，要他那么做，这就很困难。本来不成困难，过去古人能做到啊。古人走路啊，从南方到北方，他能走得动啊？现在人走得动吗？这没办法。你不得不相信我们今天的人根性的肉力身体不比过去人，过去身上你的住家人挑浪子，现在能挑多少？实际情况是这样，实际情况是这样。他都不了解出家人啊的一些思想，他们出家人呢都希望住在一个比较有道心的道风的道场，但是呢他也希望说不要太多了，太严了，太严了他也受不了，刚刚好啊，他能够承受得了他能够安住。如果说你等太多，折腾太多，他就不去了。啊，往往有一些当家住持他就会满足自己的一些要求，他就是要求出家人要这样这样，哎呀，出家人应该怎么怎么，理论上是这样，没有错了。你这个发心也是正确的，但是接受能力很差，他就是悄悄的走了，悄悄的走，你都不知道他走的什么原因，就说他没良心，这么好的地方你不住，说你没道心，其实他是有道心的，他是想住，只是你东西太多，他离开而已。啊，每个人离开有各种因缘的，然后据我近之眼观察呢，几乎都是跟那个庙里的住持有关系。 甚至他的庙里的一些执事生有关系。啊，作用我者昌，对不对？你说你在这里是麻烦的，你相信我，我就让你住；不相信我，不让你住。啊，还有一个是子孙道场，子孙道场也是非常麻烦。师父对师兄比较好，对师弟比较不好，师兄弟当中就会怎么样？这事情不了，师父对你好，你去做呗，他就不做了。所以这种麻烦，十方当中他为了好处，他是没有这一方面的摩擦，啊，他有种种问题。那么师父的也比较喜欢徒弟子，徒弟子跟一般人他都有一点有一种怨毒感，怨毒感对着事业的整体的管理会带来一些麻烦，这些麻烦，所以要好好去调查研究寺院为什么没人住。有多方面的原因，一个地理位置的问题，事业的运作问题，那么值日生住持的一些思想问题啊，那么大部分人是这样，尤其一些小庙，庙小越是庙小越是没人住，那么越是当家师的怪异。我来之前有几个在我们本地那个地方，他说那某人他说庙里为什么没人住，因为他的大家太有本事了。我说他有本事为什么没人住呢？他说他样样都会，别人不会他别人住不了。我说那没有这个道理啊，那你不能说我没本事，我但是我在那里，我说我难道我没本事啊？本事没他大，他是小庙，我自己不客气这么说，我说我住那么多人，他一天到晚就骂人，你看这个要死，妈你这个怎么不会怎么样？他说我干嘛整天跟你骂？他揍人啊！现在新的语言叫做语言暴力，老骂人，这受不了啊！我干嘛吃你做饭这么跟你骂？他不住了不行，原因出在我说他就是一天到晚骂人，啊，他的嘴巴一天到晚就是什么唠叨不停，一点点小事情念的，这个都不会做，你怎么这个都不会做？他就这样念着别人也受不了。我既然都出家，我父母都不要我，我还让你唠叨，我走不行吗？原因出在这，啊，那么你要。真心的去成就出家人，你要真心真意的成就大家的道业，你不能假惺惺啊！那我成就你们道业啊！那住在这里可不能出来啊！他建个小房子，人家关在里面，像笼子一样。那我成就你，你还出来？不是真心的成就人家。他偶尔出来一下，总是需要的嘛。你不信，你试试看，关一个小房子都不出来了，好受吗？那你关心人，这才是一个办法哈。你说啊，我们安住，首先是什么呢？自己要调整好，适应常住。记住啊，要适应常住，不要常住来适应我。今天实在觉得说你住不了，可以离开饭店。出家的生活是什么呢？是寂寞平淡。一生都是寂寞平淡，即使团体很多人，但是他还是寂寞，还是平淡，天天如是。啊，昨天中午是这么大，今天这么大，明天还是这么大，是不是？还不能改，不能串，功课这么做，今天这么做，明天还是这么做，所以他很平淡，没有起没有落。在家人他有起有落，今天看看股票啦，跌啦，股票涨啦，心情不一样。我们也没有啊，没有跌，没有涨，对不对？天天如是，伴随着什么呢？晨钟暮鼓，天天晨钟暮鼓啊，孤灯，我们喊它孤灯独影，那种生活，你首先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，在哪里，一生都是这样。即使现在有手机可玩啦，有电脑可玩啦，但是那个都不是永久之计， 这是永久之计。你既然是出家了、修道了，如果说把所有的精神放在那个上面，然后你觉得好像问问值得不值得，我整天玩那个东西值得不值得，我都不重要，世俗所有一切都不要，然后我还继续搞这个东西，然后你问你说你值得吗？如果你觉得值得，那你就要把握了。这个你要注意好啊，注意好啊。出家生活是非常的单调啊。经书里面说我们要怎么样呢？要承受嗔饥苦乐，还有呢？
利衰毁誉
是八种，这通常叫八分，你要定得住啊。嗔饥苦乐，尤其我们出家人穿这种穿着到社会去，很多人都会讥嫌我们，说我们年轻轻的有什么想出空气当和尚。对我们自己说，你还想不通呢，还不出家当和尚，对不对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知道说人人难得啊，遇佛法难，修行难。那么天人不行，那你跟他辩，说道理说不明白，那怎么样？要忍受，嗔饥苦乐，利衰毁誉啊。而过去说三藏不足，现在基本上不存在。三藏不足，知道是哪三藏吗？少衣，还有少睡，少吃，过不食啊，少吃啊。过去乞食，你往往乞不到，就是吃的很少，吃不饱，那只三衣而已啊。里面的衣服也不多，穿得少，然后睡得少，早起啊。按理论上啊，佛教佛的要求的中夜后夜勿令犯逆啊，让睡眠空过一生。那睡觉现在应该基本上已经也够睡的了。我们毕竟还是你也住丛林当中，都要早起，住丛林都要早起。小庙一个人住，两个人住，当然就会怎么样，随意一点。两个人约好，我们明天晚一点起心，那就晚一点起了。那丛林为什么它制度一直都是那么延续的？那当然住丛林有住丛林的麻烦啊，规矩太多，住小庙啊又闲得没规矩，常常会这样，不然都这样啊。住小庙又闲得没规矩了，又散漫，自己也觉得自己散漫，那住丛林的规矩太多，这样要求那样要求，他就会想办法躲避，是吧？你说干嘛呢？这是干嘛？住哪里好的？住宿舍一个人住，又自己做饭，自己买菜，自己搞卫生，怎么样？招聘一个，招聘一个男的，可能搞不好卫生，你别招聘个女的，女的岁数大也搞不了，那个招聘个年轻的，对吧？年轻的一个保姆跟你住在一起，长期住在一起会怎么样？你不能说嘛，其实你要出家的事情你都要想好就知道，人家住精神住来住去就组织家庭，然后开始皈依弟子，后来就不是，是不是？就是很麻烦哈。好，首先再来一个，要把握好自己，是吧？你要把这个出家法要延续，你选择住的地方，那个环境也有一定的关系，因为如果不是圣人就没有问题，圣贤都没有问题，如果是凡夫就有环境有一定的关系，会有影响。大家都在修行，比如我们最近是受戒。期间大家都去排队，你也不敢拖拉，大家全部拖拉了，你说我积极去干嘛？大家都拖拉，这就有影响啊！大家这拜佛都很认真，你不能老尿尿啊，尿三次，你不能我再尿，那一说你哪那么多尿呢？对吧？你也不敢不好意思，就是定一个 场所的反应，场所的反应。那么我们初学的需要有一个真善，对我们有一个真善的环境很重要。如果环境非常杂沓，大家都不修行，你在那里修行的也显得很艰难，也很难持久，很难持久。受戒完了以后，你自己要找一个比较合适你住的地方。所谓合适你住的地方，对你道业的增长、增上，对你道业没有增长、增上的地方呢，尽量离开。我这指的是好心出家的，好心出家。如果不好心出家，你住在哪都不要，对吧？越烂越好。也没人管你，也自由啊。如果是真心出家，我估计啊，大家既然来受戒了，都是好心。既然好心出家，你要把握好自己，找一个以你道业真善地方才是。然后再来呢，你要不少人会问我应该怎么做。我受戒完了以后要怎么做？要定好自己的本位，定好自己的本位。什么叫定好自己的本位？你适应做什么？你觉得你适应做什么？是吧？如果说你有本事，谁都挡不了。你要没本事呢，谁也帮不了。没本事，别人帮不了。你说我想当中国佛教协会会长，他那还能走，是吧？你着急也没用。啊，你要想当方丈，当方丈你得有点本事，有点本事。佛法道理要懂，你要会礼诵，然后呢，政府方面还会搭理。那么地痞流氓你还有办法疏通，是吧？你管一个庙，很多事情都有的，都会有的。然后你觉得行不行？然后我要当律师，我要做个弘一大师，那你能不能像弘一大师这么吃苦耐劳，那么认真，是吧？你说我要当祖师啊，然后你要看看那些历代祖师他们怎么做的。要看好，我要懂，我要当法师啊，干什么师？那你必须要有所付出啊，不是说你躺在那里睡睡觉，明天就成主持了，是吧？然后你在这玩玩手机，明天就成了大的高僧了，那肯定要有所付出的，是吧？干受戒要有一股热心，就好好学戒，好好学法，对吧？这个你该做什么？不要现在就去要求，认为自己我上去当班长。姻缘来了，不法龙天自然会推出的。姻缘没来，你强求要去做什么，很难的，很难的。你看，像一个刘邦两个，这天下本来应该是谁的呢？应该是善于。可是他不行啊，他姻缘不成熟啊。我话说姻缘不成熟啊，所以他没机会。李广打天下打仗，据说打了70几场仗。李广难分的呢，李广始终没有用现在发现始终没有得到提拔。那我们要是说说法来说，可能报不够，对吧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做什么呢？要有一定的时间，因缘成熟了，不法龙天推出，你自然会做。但是不能有野心，不能有野心啊！有大要有发大心，为住持佛法。乃至献出生命都可以，要以这一种胸怀，为了振兴佛教，把佛法的正面、正能量传播于世间，然后呢，你去不懈的努力，有这种胸怀、这种想法，啊， 不能有野心或者哪个地方把这个担架干掉我去担，是吧？这个要不得，然后早早就叫你任务担下来，让你攻下来，然后自己担，这个做不成的，这个做不成，瓦龙军也不允许啊。那么怎么样呢？要谦虚谦卑，要把佛法学好啊。道心慢慢培养，道心不够的人要慢慢培养，是吧？佛法里面说，下根的人知无常、知苦、归三宝、一以淡死；中根的人呢，能够有出离心、修解脱行。中根的人，那上根才有慈悲心、发菩提心。但愿大家都是有慈悲心、发菩提心，是上根的人，上根的根性。然后我们自己量一量自己够不够心力，够不够？那菩提心必须得发的，圣意菩提心发不起来，那世俗菩提心也要发。断间断的，我们继续努力。间断，心会间断的，一段时间会觉得挺好啊，就什么都可以干；一段时间就会退心的，烦恼啊就会退转，自然会退转，那是很正常的。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都很正常，有烦恼啊。然后呢，退心呢，不能退到没有，不能退到没有。退心怎么办？再兴起，再兴起，啊，信心再升起来。那么要有一个佛法的力量，出家必须要有佛法的力量，来呢，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指南啊。我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。然后聊太多了，大家很辛苦啊！希望大家能够当前来说把戒做好，坚持到底，不要犯规矩，不要犯规矩，尽量不犯。然后呢，平平安安的把这个戒做完，啊，互相配合，你们互相不聊房子要忍耐。有人说打呼噜啊，咬牙放屁啊，难受啊。那没办法，克服一下，克服的谁先睡啊，谁后睡啊。那么要互相尊重，难得戒兄弟在这里一起受戒，这都是过去世的五十一年来聚在一起，这是上根因缘的。再过十几天，我们这种场景只有留下永远的回忆了，也要珍惜这么一个因缘。啊，有这么多营里师傅来帮助大家，你要记住，他们在帮助大家把戒受好，不是说他管你跟你过不去，他跟你都不认识，好不好？他没有必要跟你过不去啊，他干嘛跟你过不去啊？他是为了把这戒受完成帮助大家，要起一种感恩之心。然后我们要感恩这个营里师傅，感恩常住来成就我们。这样我们心里就平和了。遇到有些困难，一定要把它坚持到底，好不好？
好。